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现场是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
总
会会长团第一之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
we welcome you to
欢迎你们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这场大会是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看着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献上我们的问候。这一场大会的音乐已经预先录制，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并且由不同的指挥和管风琴、丝琴去带领。唱诗班将会献唱《什么是真理》，为这一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保罗占心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天上面的父，我们充满感激地向你祷告，在这一场午间的大会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很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能够有复兴的福音。我们为那些正在遭受苦难同埋正努力向你接近嘅嗰啲人，我哋亦都为嗰啲将会为我哋演讲嘅祈祷，等圣灵向我哋见证，等我哋知道呢啲信息嘅真实性，帮助我哋 去学进步，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而家唱诗班会为我哋献唱，轻轻地，温柔地。献唱之后，我哋好高兴会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礼亨利艾灵会长嘅讲道。之后，七十员耶利米贾奇长老同埋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盖瑞史提文生长老会为我哋讲道。跟住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支礼米尔顿卡米哥兄弟会为我哋讲道。
Jesus is calling. Calling.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感谢今日能够同各位讲嘢。我希望能够在生活似乎是特别艰困不安的时候，给大家一些鼓励。有些人来讲就是现在，如果不是现在的话，就会是之后没多久了。这个不是悲观的看法，而是乐观的现实，因为这个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给他的儿女有机会证明自己能够同埋愿意在困难的时候选择正义。只要这样做，他们的本性就能够改变，变得更似天父。他知道这样是要需要对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我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来自我的家庭。在我大约八岁的时候，聪明的妈妈要我和哥哥跟他去屋后面的花园来到拔野草。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但是当时我们住在新泽西州，时时都落雨，土质是属于重型的黏土，野草生得比蔬菜还快。我还记得野草断在我手上，但根部仍然深入在这些的泥土中的时候，我就非常之气馁了。妈妈和哥哥很快就远远超远了我。我越努力去拔这些草，落后得就更多。太难了，我大声地叫。妈妈并不同情我，而是只是微笑地说，孩儿，当然啦，本来就是这样，人生就是一场考验啊。在那一刻，我知道他说的话是真的，对我未来来讲也都是真的。我记得妈妈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让我记起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试验在地面上的儿女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不是遵守神的诫命呢？我们要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神命令他们所做的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就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角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你和我都接受了这个接受测试的邀请，在验证我们不在天父面前的时候，会选择遵守神的诫命。即使天父是满怀爱心地邀请我们，路西佛都说服了三分之一的灵体儿女跟他走，拒绝了天父为我们的成长和永恒幸福所制定的计划。由于撒旦的反叛，他和他的宗徒一起被赶了出去。现在他尽其所能地影响很多人在尘世期间叛离了神。我们当中接受这个计划的人，是因为我们对各位献上自己做我们救主和救赎主的耶稣基督有信心。当时我们一定相信，不论我们在今生有什么软弱，不论邪恶的势力是怎样反对我们，善良的力量肯定是更胜一筹的。天父和耶稣基督了解你，爱你，想你回到他们的身边，成为好像他们一样的人。你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你读到或者听到以下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感受到由圣灵证实的那份爱。看我，这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神有能力给我们的道路平坦一点， 他用玛拿喂饱向应许地缓缓向前行的以色列人。主在尘世使命期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又平息怒海。他复活之后，被囚禁的脱离了束缚。但是在他伟大的众先知当中，有一位约瑟斯密却被捕入狱，学到我们所有人在信心反复受试炼的过程中都能够受益，亦都需要的教训。如果你被丢进坑里或凶手的手中，并被判死刑，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如果诸天聚起黑暗，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尤其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你可能会合理地怀疑，一位这么慈爱和全能的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在今生遭遇这么严峻的试炼呢？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必须在灵性上洁净和强壮，才能够在他的面前永远和家人同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天父给我们一位救主，亦都给我们为自己选择的能力，给我们藉着信心遵守他的诫命和悔改，因而归向他。天父幸福的计划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变得越来越似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救主在所有事上都是我们最好的典范，他亦都需要验证他自己。他为天父所有的儿女受难，为我们所有的罪偿付代价，他为过去和将来所有来到世上的人受苦楚。当你在这里想自己能够承受多少痛苦的时候，请你想起他。他受过你所受的苦，所以他知道怎样提升你。或者他不会除去你的重担，但是他会给你力量、安慰和希望。他知道那条路，他喝了这个苦杯，他承受了所有人的痛苦。你得到一位慈爱救主的滋养和安慰，他知道怎样在你面对任何试炼中来到是拯救你。阿尔玛这么说，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的死亡枷锁，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他搭救你的一个方法，邀请你一直记得他和归向他。他鼓励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归向他的方法是饱享他的话语，运用碎心去悔改，选择经由他授权的仆人所行的洗礼和证实，然后遵守你和神立的圣约。他会差遣圣灵做你的同伴、保卫师和导师。只要你的生活配称获得圣灵的恩赐，主就能够在你看不到的路的时候指引你到安全之地。对我来说，他最时常做的就是显示跟住下来的跨出的一两步， 佢好少俾我睇到遥远嘅未来，但系经常俾我隐约睇到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做嘅选择。主话：目前你们无法用肉眼看见你们的神对你将来诸事的计划，以及许多苦难后随之而来的荣耀。因为许多苦难后祝福来到。我们在考验中验证了自己忠于圣约之后，最伟大的祝福就是改变了我们的本性。藉由我们选择遵守圣约，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赎罪的祝福才能够对我们起作用。我们的心会被软化，去爱，去宽恕，去邀请人归向救主。我们对主的信心增加，我们的恐惧减少了。现在即使苦难会带来这些应许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自寻苦恼。我们在尘世生活中会有足够的机会验证自己。困难和考验让我们变得更似救主和我们的天父。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他人所受的苦难，尽力提供协助。我们自己被严格测试的时候，还要这样做，实在不是容易的。不过就算帮其他人挑起一些的重担，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背上有力量，而且在黑暗中看到一线的光明。在这方面，主正是我们的典范。如果不是神的爱子，他早就在各个地的十字架上死于剧烈的痛苦。他抵住他的刽子手对父地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在为所有人曾经活着的人受苦的同时，从十字架上看住约翰和自己悲伤的妈妈，在他受这个考验的时候施助他。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 Mother， 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在那些最为神圣的日子里面，他以实际的行动自愿地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去生命，不仅在今生中搭救我们，亦都是提供了来世的永生。我见过其他人在可怕的考验中证明忠信，而被提升到这个伟大的高处。今日这样的例子在教会中随处可见，亦竟令人谦卑。他们透过忠信的持守和努力，变得更似救主和我们的天父。我从妈妈身上学到另一个教训。他小的时候很不幸患上了白喉，差点死了。后来他又患了脑膜炎，外公又很早就过世，妈妈和他的兄弟因此就必须要时时帮助外婆。妈妈一生都有疾病，在她的生命最后的十年当中还做了很多手术。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她对主的忠信得到验证。在她墙上唯一挂着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图片。她最后跟我说的说话就是，哈尔，你把声好像有点沙，可能是感冒了，你要小心保重你的身体。在他的丧礼上，最后一个的讲者是宾塞金长老。在他讲了妈妈的一些考验和忠信的表现后，他基本上又讲，有些人可能在想，麦德利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多痛苦和拖这么久呢？我告诉你们，因为主希望多些锤炼他。 我感谢在耶稣基督教会中有很多忠信的成员，在主希望多些锤炼你们的同事，你们用坚定的信心担起这个重担，并帮助其他人承担他们的重担。我亦都要向世界各地的照顾者和领袖表达爱和敬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在承受这些锤炼的同时，还有为其他人服务。我见证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他爱我们。我感受到罗素·纳尔逊会长对所有人的爱，他是主今日在世界上的先知。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命。阿门。
2 years ago, my youngest brother Chad stepped through the veil. His transition to the other side left a hole in the heart of my sister-in-law.
踏入咗萬子嘅另一邊，佢嘅離世係我俾我弟父史提芬尼同佢兩個年幼嘅仔布雷登同埋貝拉嘅中心留低咗一個空缺，其餘嘅家人亦都同樣感到失落。在查德去世前一周的总会大会上，尼尔安德森长老的一番话安慰了我们。他说，在这个尘世考验的熔炉里面，内心地向前迈进，救主医治的力量将会为你带来光明、理解、平安和希望。我们对耶稣基督信心，我们知道会和查德再相聚，但是现在失去了他，还是令人心痛。很多人都失去过至亲，内心等待着重逢，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查德的身后，过身后的一年，我们感觉好像被乌云笼罩住。我们藉着研读经文，热切地祈祷，和更加时常去圣殿寻找慰藉。一首圣诗的歌词描述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已破晓天明，天渐明，全世界都睡醒，夜间黑暗，乌云散去无踪影。我们全家下定决心要在2020年焕然一新。2019年11月底，我们研读到来跟从我新约课本的雅各书，当中一个主题自然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苦难中都要当作是喜乐，因为我们渴望喜悦地开启新的一年和新的十年，所以我们决定在2020年我们都要当作是喜乐。这个主题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所以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送给每一个亲人一件 T 恤，上面印着粗体的英文话，都要当作是喜乐。2020年必定会是一个喜悦和快乐的一年。到了2020年，带来的却是全球新冠病毒的疫症、动荡的政局以及经济上的挑战，或者天父是给我们时间去反省我们，和沉思自己对内心的了解，以及我们特意选择喜乐的决定。从此圣经雅各书对我们来说有了新的意义。在第三和第四节继续说，因为你们知道的信心是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当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我们致力在考验中寻找喜乐的同时，忘记了内心是令那些考验变成有益于我们的关键。便雅悯王教导要脱离自然人，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内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加诸于他的一切。宣讲我的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哪些主要品格。内心是忍受延迟、烦恼、阻挠、苦难而不生气、不沮丧、不焦虑的能力，他是去行神的旨意并接受他的时间安排的一种能力。当你有内心时，你能够承受压力，并且有能力冷静地、充满希望地面对逆境。基督早期的门徒迦南人西门的一生亦都展现出忍耐的完美成功。反对党是一群极力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人民族的主义者，反对党运动鼓吹以暴力对抗罗马人、犹太通敌者以及撒都该人。 他们都会掠夺物资，并且进行各种的活动来推动自己的理想。想象一下，西门要怎样劝诱救主拎起武器领导民兵，或者在耶路撒冷制造骚动。耶稣教导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西门或者曾经激烈热情地信奉并且推广自己的理念，但是经文中指出，因为救主的影响和榜样，西门的焦点转移了。基督门徒的身份成为他一生关注的核心焦点和置业。当我们同神立约并遵守圣约，救主就能够帮助我们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肉欲和罪恶的状态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儿女。在现今所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社会、宗教和政治活动当中，让我们将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群体变成我们隶属的最显著而且最重要的团体。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都不要忘记，忠信的门徒即使是行使了神的旨意之后，亦都要必须忍耐。正如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我们有耐心的时候，信心亦都会增长，信心增长的时候，喜乐亦都会增加。今年三月，我们的儿女爱玛和教会的很多传教士一样，按规定进行隔离。很多传教士都回了家，很多传教士等待接受新的指派，还有很多传教士在离开家前往传道地区之前，没办法接受圣殿的祝福。各位长老姊妹，多谢你们，我们非常之爱你们。在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在荷兰的爱玛和他的同伴情绪都很紧张，成日压力大到喊出来，因为人和人直接互动的机会很少，出门的机会也都受到限制，所以爱玛更加仰赖神。我们在网上和他一起祷告，问他我们可以怎样帮到手。他请我们和他在网上教导的朋友联系，我们全家开始在网上和爱玛在荷兰的朋友一一地联系，我们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家族，每星期在网上研读来跟进我。弗洛尔罗拉、兰斯吉、菲利克、便雅敏、利塔亦同埋无肯默德都成为我哋嘅朋友，我哋喺荷兰嘅朋友，有啲已经走入那个闸门，有啲就正到喺度学习路是窄的，要进的门是小的。佢哋系我哋喺基督中嘅兄弟姊妹。每星期我哋携手喺圣约道路上前进嗰阵时，都当作是喜乐。喺唔能够同支会大家庭亲身聚会嘅期间，我哋会让忍耐也当成功，但是新科技给我们彼此连结，加上摩尔门经的力量，令我们的家人的信心增长，因此我们都当作是喜乐。虽然我们和神订立圣约的处所圣殿被暂时关闭，但我们遵守和神所立圣约的处所是我们的家庭一直都开放的。我们有机会在家研究和沉思圣殿圣约是几咁美妙，即使那个神圣处所的入口是紧闭住，由于那个将会倾注于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心将会极为欢欣。很多人失业，还有人错失良机，但是我们同纳尔逊会长同样感到喜乐。他最近提到成员自愿付出的禁食捐献实际上是增加了，人道基金的自愿捐款亦都是。我们将一同克服这个难关，各位继续祝福他人的同时，主亦都会祝福你。主命令我们要放心而不是担心。有时候想到自己做啱了每件事，但是还未得到所渴望的祝福，就会失去了耐心。以诺同神同行365年，然后先至同佢嘅人民一齐改变体质，365年嘅努力做啱每件事，然后先至有结果。我嘅弟弟身后几个月 我们就从犹他州奥格登传道部的主领职位去卸任。2015年我们住在南加州，在当时417个我们有可能被指派去的传道部当中，我们被派到北犹他州。这个真是一个奇迹。传道部会长的住所距离查德的家只是30分钟的车程。我们收到传道指派之后，查德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我们知道即使在最艰难的境况中，天父都留意到我们，帮助我们找到喜乐。我见证救主耶稣基督拥有救赎、圣化、使人谦卑和获得喜乐的大能。我见证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祈祷的时候，他会回答我们。我见证我们若果聆听、留心并听从主的声音，以及他活着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话语，我们就能够使忍耐打当成功，而且都要当作是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Years ago, as a young missionary,
多年前我是一个年轻传教士，在日本演美这个小岛上一个小分会服务。有一日，我和我的同伴得知宾塞金会长要拜访亚洲，全日本的成员和传教士都受邀去东京参加区域大会，聆听先知讲话，我们都欣喜若狂。我和我同伴和分会成员兴高采烈，开始为这场大会计划。我们要坐12个钟头的船渡过中国东海，才抵达日本本土，之后要搭15个钟头的火车才抵达东京。不过令人难过的，这件事后来有变卦。我们收到传道部会长的通知，因为距离同时间，我和我同伴都不能够去东京参加大会。当我们小分会的成员出发去东京，我们就留下。跟住落嚟几日似乎好安静同空虚，我哋喺小小嘅教堂独自举行圣餐聚会，而日本嘅后期圣徒同传教士就去参加大会。几日后从大会翻嚟嘅分会成员报告话，金会长宣布将会有一座东京圣殿。虽然我哋好高兴听到呢个消息，但系内心嘅失落更加重。佢哋滔滔不绝，激动分享他们梦想的成真。描述成员和传教士听到宣布要起圣殿，按耐不住他们的喜悦，爆发掌声如雷的情景。事隔多年，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错过那场历史大会的失落感。最近这几个月，在我想回这段经验的时候，我观察到其他人因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经历比我当年在年轻传教士更大更深的失落和悲哀。在今年较早时疫情加速之际，总会会长团就保证本教会及其成员将忠实地展现出我们致力于成为好公民和好邻居的承诺，并且会非常慎重。因此我们看到教会在世界各地暂停聚会，教会一半以上的传教士返回自己屋企，教会在各地的圣殿都全部关闭。过往你们当中有很多准备进入圣殿参与圣殿印证等活人教义，你们有些人提早完成传道服务，或者暂时被卸任或获派新传道地区。在这段疫情期间，政府和教育领袖关闭学校，后来又更改变毕业典礼的方式，并且强制取消体育、社交、文化和教育各类事项和活动。你们很多人准备参加一些活动没得去，表演没人欣赏，体育赛季没比赛。而想到在这个期间失去亲人的家庭，绝大部分都不能够举行葬礼，或者以亲近的方式聚在一起，就更加令人难过。总之你们很多很多人面对了令人心碎的失落、悲伤和挫折，
在一切看来好像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疗伤、持守和向前推进呢？先知尼腓成年后开始专刻尼腓小片，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和事工的时候，在摩尔门经的第一节写下重要的感言。这节展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给我们在我们的时代去思考。在大家熟悉的我尼腓出生自良好的父母这句话之后，他这么写：我在一生中看到许多磨难，不过我在我所有的日子中都蒙主大恩。研读过摩尔门经的人都熟悉尼腓所指的很多磨难是什么，不过尼腓在承认自己一生有很多磨难之后，用福音的观点写下他所有的日子中都蒙主大恩。日子再苦再失意，主的守护依旧不变，因为他总是用慈眼望着我们，祝福着我们。
Lisa and I recently met virtually with about
同我太太丽莎用视像会议会见咗澳洲六百多个传教士，因为新冠病毒嘅关系，佢哋大部分需要服从一啲隔离或限制措施，好多传教士要喺宿舍工作。我哋一齐思考主喺新约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祝福咗边啲人，佢令他们在逆境完成伟大的事，在主的帮助下，他们全部变得有能力做一些他们在受隔离和限制期间能够做的事，因而被塑造变得更有品格。我们读到普罗和西拉即使身陷牢狱仍然祷告、唱诗、教导、作见证，甚至为肉卒施洗。保罗后来在罗马的时候又被监禁在家两年，但在这段时间他继续讲论证明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希拉曼的儿子尼腓和李海在被虐待和关进牢狱之后被火围住，得到保护，并且用主十分柔和微小的声音渗透逮捕他们的人的灵魂。阿尔玛和艾妙莱克他们发现艾蒙拉哈有很多人相信他们的话，并开始悔改和查考经文，但是他们后来被嘲弄，还没有食物、没有水饮、没有衣着，被捆绑关在牢里面。最后约瑟斯密他在利伯地监狱变得憔悴，觉得被抛弃和被忘记，然后听到主的话：这一切事情都将对你有益处，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这里每一位人物都领悟到自己和尼腓同样的事，即是在他们的一生中虽然看到很多磨难，但是仍然深知自己蒙主大恩。我们每位个别成员和整体教会可以看看同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因为过去几个月来这些艰辛的时刻，我们都蒙主大恩。我引用这些例子，希望能够增强你们对我们活着先知见证的见证，同在疫情未有任何征兆之前就作一些调整，准备我们，令我们能够忍受来到的挑战。第一，变得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为辅助。两年前罗素纳尔逊会长身为后期圣徒，我们已经习惯将教会想成是在教堂里进行并由在家中的活动从旁辅助的某件事，我们需要调整这项模式。现在是 教会以家庭为中心，由建筑内所进行的事来从旁辅助的时候，这项调整真是先知卓见。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学习因为聚会暂停而落实，即使而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教会开始恢复聚会，但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疫情期间培养的模式，继续以家庭为福音研读和学习的中心。第二个蒙主大恩的例子是有关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去施助的启示。在2018年，纳比逊会长引入施助调整我们照顾彼此的方式。这次疫情给我们很多 多了很多改善施助技巧的机会，兄弟施助者和姊妹施助者、女青年和男青年以及其他人都主动伸出援手，提出联系倾诉、打理庭园、食物、透过科技传讯息以及圣餐教义去祝福有需要的人。教会本身在疫情期间亦施助了其他人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发放物资给食物银行、露宿者之家、移民辅助中心，并且设置专案去协助世上最严重饥荒的情况。慈助会姊妹和他们的家人亦回应了一项艰巨的挑战，为医护人员缝制了过百万的口罩。最后一个在苦难中蒙福的例子，是在恢复圣殿教义后找到更大的喜乐。这件事用故事来讲就最恰当。海林帕米尔姊妹在四月收到传道召唤，她很兴奋能够蒙召唤担任传教士，不过她觉得在圣殿接受个人恩道门订立神圣圣约亦同样重要。他预约了个人恩道门没多久，因为全球疫情的关系，教会宣布所有圣殿要暂时关闭。在收到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之后，仍然得知他可以在家透过网上参加传教士训练中心。虽然有这些沮丧的事，海林将焦点放在保持自己的事上。在这段时间，帕米尔姊妹仍然抱着能够去圣殿的一丝希望，她的家庭禁俗、禁食、祈祷。可能每日早上在家开始传教士训练中心的时候，通常会讲今日会不会收到奇迹，圣殿要重开的一日呢？在8月10号，总会会长团宣布海林所在的圣殿将重开进行活人教义，而他原定前往传道部的早班机刚刚好就安排在圣殿重开那日。他如果要去圣殿就会赶不到飞机，他的家庭抱住或者会有成功的希望，联络圣殿会长米高维加林维林家，看看他们一直祈祷的奇迹能够成真。凌晨两点，在帕米尔姊妹的飞机出发前几小时，笑容可掬的圣殿会长在圣殿门口迎接流泪的帕米尔家姊妹和他的家人。他说早安，帕米尔家庭欢迎来到圣殿。他一做完圣殿恩道门，他们受到鼓励迅速离开，因为下一个家庭已经在圣殿门外等候，他们直接驾车去机场，及时赶到去传道部的飞机。在过去好几个月，我们都做不到圣殿教义，但是随着世界各地的圣殿按阶段重开，现在的感受似乎比以前想象的好。在结束之前，请聆听先知约瑟·斯密这段鼓舞人心、热情又提升人的说话。各位可能想不到他是在痛苦和隔离的状态下写下这段说话，当时被监禁在纳府的住所，躲避那些设法要拘押他的人。那么我们已接受的福音中听到什么？喜乐的声音，从天上来的慈爱的声音，出自地下的真理的声音，给死者的喜讯，给活人和死者的喜乐的声音，大喜的讯息。我们岂不为了如此伟大的伟业而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勇敢吧，向前，向前，直到胜利。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让大地突然歌唱。
Brothers and sisters, I believe that one day,
我相信有一日，你哋每个人回头睇翻经历咗呢段艰难时期所取消嘅事项，悲伤、失望同寂寞都会被好多精选嘅祝福同更强嘅信心同见证所掩盖。我相信，无论喺今生定来生，你嘅磨难、你嘅挨蒙奶虾、你嘅离白地监狱，都会变得圣化，对你有益处。我祈求你哋能够同尼腓一样，喺承认自己一生嘅磨难嘅时候，能够睇到自己蒙主大恩。
I close with my testimony.
结束的时候，我留下我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他
本人对磨难并不陌生，因为他的无限赎罪中原本就是要降下低于所有一切。他了解我们的悲伤、痛苦和绝望，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安慰以及我们的解救者。我这样见证，是奉他的圣名耶稣基督，阿门。
Four months ago, in my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我喺度研读经文，读到阿尔玛喺艾蒙乃克嘅传道，喺来跟从我嘅课本里边睇到呢项建议。阅读神赐给尼非人民的伟大祝福时，沉思他已赐给你的伟大祝福。我决定将神赐俾我嘅祝福列出嚟，记录喺我嘅电子版课本里边。几分钟之内，我就列出咗16项嘅祝福。其中最重要的是救主的慈悲和为了我作出的赎罪牺牲所带来的伟大祝福。我亦都写低年轻时在葡萄牙担任传教士代表救主的祝福，以及后来和我所爱的永恒伴侣一起在巴西的南柯雷格港传道部和522位充满力量的美好传教士一起服务。讲到派翠西亚，我的日记记录低很多祝福，都是我们在40年的婚姻中所共同享有的祝福，包括我们在巴西圣保罗圣殿印证三个美好的细路，以及他们的配偶，以及13个的孙。我也想到我正义的父母，他们在福音的原则中养育我。我特别想起我慈爱的妈妈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和我一起跪在床边祈祷。他一定觉得我如果要祈祷获得天父垂听就有所改善了，所以他说我会先祈祷，我祈完祷之后你就祈祷。他持续了这个模式好几晚，直到他确信我已经藉着学习原则和练习学习怎样跟天父讲话。我永远感谢他教导我怎样祈祷，因为我学习到天父会聆听和回答我们的祈祷。事实上这个是我所列的另一项祝福，能够听到和认识主的旨意和恩赐，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和他沟通的机会是天父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环来的。救主复活后访问美洲大陆的时候，他重复了给他加利利的门徒的邀请，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的先知罗素·纳约逊会长亦都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类似的邀请，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倾诉你的担忧、害怕、软弱，当然还有你内心深切的渴望，然后倾听，将你脑海浮现的想法写低，记录你的感受，然后根据你所受到的启示来到采取行动。当你每日、每月、每年不断重复这个过程，你就会逐渐了解启示的原则了。纳约逊会长跟着说，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为什么启示对我们的灵性是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世界可能令人困惑和嘈杂，充满欺骗和令人分心的事物，跟天父沟通给我们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错误，什么是主为我们制定的计划有关或者无关。这个世界都是很艰难和令人心碎，但是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闭开心胸，就会感受到来自天父的安慰，以及他爱和重视我们的保证。主说凡祈求的就得着，祈求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是很有力量，因为这样能够显示出我们的渴望和信心。不过学习去了解主的声音是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哋要去留意我哋心思意念中浮现嘅想法同埋感觉，然后将呢啲嘅想法同感觉写低，就好似我哋嘅先知劝告我哋去做咁样，记录我哋嘅灵感。在获得灵感的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这会帮助我们回想复杂和重新体会主给我们教导的事。最近有人跟我说，我相信个人的启示是真实，我相信圣灵会显示给我们知道应该要知道的事。当我感到空中燃烧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时候，就很容易相信。但是我怎样才可以被圣灵一直在这个层次跟我讲嘢呢？我向我的朋友亦都向你们所有人讲，我都希望能够不断感受到来自圣灵的感觉，但是我做不到。不过我们可能经常感受到的是主微小的声音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低声，我在这里，我爱你，去吧，尽你所能，我会支持你。我们不需要一直知道或者看到所有的事，这把细小的声音是肯定的，令人鼓舞和安慰。很多时候正是当我们所需要的圣灵是真实的，它是灵感亦都是真实，无论大或小。主跟着应许，寻找的就寻见。寻找意味着精神上和灵性上的努力，沉思、测试、尝试和研读。我们在寻找，因为我们信赖主的应许，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我们寻找那时，我们谦卑地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学习，而主会扩展我们的理解力，给我们准备接受更多的事物。因为看我，主神这样说，我必给人类儿女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最后主话，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叩门就是凭着信心来到行动，我们若果积极这样跟从他，主就会开启我们前方的道路。有一首优美的圣诗教导我们，要警醒更动手工作，不可徒驾空中楼阁，为善是真正快乐，欢欣不可言喻，乃是爱心所得赏赐。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江文汉长老最近说明了，启示时常在我们行善的时候来到。他说，当我们努力伸出援手为周遭的人服务，我认为主会把他更多的爱赐给我们去爱他们，我们自己也因而获得他更多的爱。我认为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当我们祈求能够帮助周遭的人，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感觉到他，因为那是他最想回答的一种祈祷。在这项来跟从我里面，想一想我们的祝福是几咁简单的建议，带来美好的灵性和一些意料之外的灵性见解。当我继续阅读有关阿尔玛和他在艾蒙乃哈的传道事工那时，我发现阿尔玛提供了说明祈求、寻找和叩门是什么意思的好榜样。我们读到阿尔玛仍费尽心思，他热切祈祷，奋力求神把他的灵倾注于该城的人民。不过那个祈祷并没有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得到回答，并被赶出该城，因为忧伤的心重。阿尔玛正要放弃的时候，有位天使传达这个讯息，阿尔玛你有福了，所以抬起头来欢喜快乐，你弟可以快乐。天使并对他说，你立刻再回艾蒙乃哈城。阿尔玛立即赶回。关于祈求、寻找和叩门，我们从阿尔玛身上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祈祷需要灵性上的努力，并且亦都不一定会带来给我们所希望的结果。但是当我们感到气馁或者因为忧伤而心情沉重的时候，主会以不同的方式赐给我们的安慰和力量。他可能不会立刻回答我们或者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相反他鼓励我们要继续努力。如果我们很快地将我们的计划和他的计划协调一致，这样他就会为我们开启道路。 我见证这个是福满福音的时期，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享有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我们很容易得到经文，我们是经由先知带领他们教导我们主对我们所处的艰难时期的旨意，还有我们能够直接获得自己个人启示，好比主能亲自安慰指导我们，就好像天使对亚尔玛这样说，我们大可以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We invite you,
无论你身处哪一度，我们都邀请你们同唱诗班一起唱一段耶和华请你引导我。在诗歌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的大二岁龙长老和七十员海利尖心长老的讲道，跟住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杰弗瑞贺伦长老会为我们讲道。
This is the Sunday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190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
As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同埋后期圣徒，我哋努力亦都受到鼓励，要努力做得更加好。或者你哋同我都一样，曾经谂过我做得够唔够咧？仲有冇其他我应该要做嘅事咧？或者系好似我咁样一个有缺陷嘅人，点样先至有资格可以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旧约先知尼迦曾经咁样问：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尼迦讽刺咁样怀疑，即使系为数惊人嘅祭品，系咪就足以弥补罪过呢？佢话：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的长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是做好事是不够的，救恩不是靠自己赚回来，即使是尼迦所知无人能够献上的庞大祭品，也都没办法救赎最少的罪。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自己的方法，就不会有希望可以回到神面前同住。如果没有来自天父和耶稣基督的祝福，我们自己永远都做不到，我们也都永远都不可以救好。但好消息是，由于也都同埋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好。所有的人都将经由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并藉着神的恩典从身体的死亡中得救。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若果将心转向神，就能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藉着福音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来获得救恩，脱离属灵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最终获得救赎，洁净而纯洁地站在神面前，就正如尼迦的说明：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针对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神并获得救恩这件事，尼迦作出
佢尼加所作嘅说明包含咗三个相互关联嘅要素。凭公义系意味住对神同埋对其他人嘅行为都系正直同高尚。藉住前全谦卑嘅心与神同行，我哋对神表现正直高尚嘅行为；藉住好怜悯，我哋对其他人表现正直高尚嘅行为。所以行公义就是实际地去应用最大的两条诫命，即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行公义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放手不去犯罪，遵行他的律例，并且保持真诚忠信。一个公义的人会离弃罪和转向神，和他订立圣约，并且遵守那些圣约。一个公义的人会选择服从神的诫命，在力有不逮的时候会悔改和继续去奋斗。复活的基督在拜访尼非人的时候曾经说明，摩西律法已经被更高的律法所取代。他指示他们不要再献供物和燔祭，却要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他亦都应许，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我们在洗礼之后，若果接受和运用圣灵的恩赐，就能够经常享有圣灵为本。圣灵会教导我们所有当做的事，包括怎样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耶稣基督将赎罪祭和脱离属灵死亡的救恩提供给所有怀住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会提醒我们每天都要欣然地悔改，努力变得更似天父和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获得救主洁净、医治和强化的力量。我们不单止行公义和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都学习好像天父和耶稣基督这样去好怜悯。神喜悦怜悯，而且亦都唔会吝啬给予怜悯。用尼加嘅话嚟讲，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怜悯我们，又将一切罪投于深海？要好似神咁样好怜悯，同公正咁样对待其他人，唔苛待其他人系密不可分嘅。希腊以长老的一则日事强调了不去苛待其他人的重要。他是生于基督诞生之前一个世纪的一位犹太学者。希腊以的一位学生因为律法书的复杂而恼怒，律法书就是摩西五书加上613条诫命和相关的拉比写作。那个学生向希腊以提出挑战，要希腊以用他自己可以单脚站在这里的时间来解释那本律法书。希腊尔可能没有好好的平衡力，但他接受了挑战。他引用利未记话，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然后希腊尔很快地总结话，你所憎恶的事不要做在邻人身上，这就是律法书的全部，其余皆为注释。去学习吧，时常以正直高尚的态度和其他人交往，是好怜悯的一部分。想起几十年前，我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约翰霍金斯医院的急症室无意中听到的一段对话。病人杰克森先生是一个很有礼貌好相处的人，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都认识他。他之前曾经很多次因为酒精相关的疾病而要住院。这一次杰克森先生回到医院，他的症状被诊断为酒精引起的胰脏发炎。有位努力工作受人敬佩的埃恩医生在他当值时段就来结束的时候，对杰克森先生进行了评估，确定他需要住院接受治疗。埃恩医生指派跟着当值的琼斯医生接收杰克森先生入医院，以及负责为他治疗。 琼斯医生曾经就读一间医学嘅名校，啱啱开始佢研究生嘅学习。呢一种艰苦嘅训练通常都会令到人唔够睡眠，可能就系导致琼斯医生负面回应嘅原因。面对当晚自己有第五个病人需要入院嘅呢件事，佢向埃恩医生大声抱怨，佢觉得咁样好唔公平。杰克森先生嘅困境系佢自作自受，但系佢就要花好多时间嚟照顾呢个病人。埃恩医生佢好细声咁样坚决回应，佢话：琼斯医生，你作为一个医生系要为咗照顾病人，同埋努力医治佢哋。并不是去论断他们。如果你不了解其中的区别，就没有权利在这个机构接受培训。经过这次纠正之后，琼斯医生在杰克森先生住院期间很努力地照顾他。杰克森先生在之后过了身，琼斯医生和埃恩医生都拥有出色的职业生涯。但在培训的关键时刻，琼斯医生需要被提醒要行公义、好怜悯，同埋在不作论断的情况之下去照顾杰克森先生。多年来我从那个提醒之中获益良多。好怜悯是意味着我们不单止爱神所给我们的怜悯，我们亦都好高兴神将同样嘅怜悯赐俾其他人，而且我哋会效法佢嘅榜样，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我哋都需要灵性嘅治疗，先至得到帮助同埋医治。你们不可看重一人甚于另一人，也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耶稣基督佢以身作则，示范咗乜嘢系行公义同埋好怜悯。他很自在地去和罪人交往，以正直高尚的态度对待他们，并且尊重他们。他教导遵守神诫命的喜乐，以及试图提升而不是谴责那些苦苦挣扎的人。他确实谴责了一些人，他们因为他曾经施助过他们认为不配称的人而指责他。这样的自以为正义冒犯了他，在今日依然都是。一个人要变得好像基督这样就要行公义，对神和其他人的行为举止都是正直高尚的。一个公义的人，他在言行上面都是非常之谦卑和有礼貌，也都了解观点或者是信仰上面的差别，并不会妨碍真诚的善意和友谊。行公义的人不会存彼此伤害的心，却会和平相处。一个人要变得好像基督一样就要好怜悯。好怜悯的人不会妄加论断，对其他人表达同情，他们是亲切仁慈，也都值得尊敬。他们以爱和谅解对待其他人，不会以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性取向、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种族民族差异等等的特征，这些都被基督般的爱所取代。一个人要变得好像基督一样，就要选择神，全谦卑的心同他同行，想被喜悦他，同埋遵守同他订立的圣约。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会记得天父同埋耶稣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事。那我做得够不够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呢？我们为回应这些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对我们今生和永恒的幸福都非常之重要。救主不希望我们将救恩视作为理所当然，即使在订立神圣圣约之后，我们都还是有可能会从恩典中坠落而远离活着的神，所以我们应当留意并一直祷告，以免落入诱惑。但与此同时，天父和耶稣基督也都不希望我们在尘世的旅途中，因为持续的不确定的那些感觉而心烦意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已经做了足够的事去获得拯救和超升。他们一定不希望我们 被已经悔改了的错误去折磨，将这些事当作是永远都没办法愈合的伤口，或者是过度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跌倒。我们可以评估自己的进步，我们若果行公义、好怜悯，并且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会知道我们所追求的人生道路是依据神的旨意。 我哋将天父同埋耶稣基督嘅品格融入自己嘅品格当中，并且彼此相爱。你哋喺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就会遵从圣约嘅道路，并且有资格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你哋嘅灵魂会充满住神嘅荣耀同埋永生嘅光，你哋会充满不可思议嘅喜乐。我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会慈爱地和快乐地向所有的人展示他的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n reviewing the teachings of our dear prophet,
先知罗素立尔逊会长的教导，发现他经常在讲道用到一个词语，那个字就是能力。他获支持成为使徒后的第一场总会大会，立尔逊会长讲到有关能力。多年来，他一直继续教导有关能力。自从我们支持立尔逊会长成为我们的先知之后，他教导了关于能力的原则，特别是神的能力，以及怎样获得这种能力。他教导我们在施助其他人的时候，怎样吸取神的能力，悔改怎样能够邀请耶稣基督和他赎罪 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生活，还有圣职神的能力和权柄怎样祝福所有和他订立和遵守圣约的人。立尔逊会长见证任何人在圣殿中接受恩道门并且遵守圣约，神的能力就会回流到他们。我特别感动立尔逊会长在2020年4月总会大会提出的一项挑战，他教导我们要研读和祈祷，以进一步了解你以获赐或将会蒙得的能力与知识。回应这项挑战，我研读和祈祷学习到有关以获赐或会蒙得的能力和知识的益处。了解在生活中获取神的能力而必须做的事并不容易，但是我发现透过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祈求圣灵来启发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理查斯考德长老给神的能力一个清晰的定义，这力量让我们能做到超乎自己力量的事情。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让我们的心甚至灵魂充满神的话，同埋对耶稣基督信心的根基，吸取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是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够将神的话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深植在心中，我们的见证和信心就会动摇，亦可能失去他想给我们的能力的方式。肤浅的信心是不够的，唯有让信心和神的话充满我们灵魂的深处，才足够支持我们，给我们获取他的能力。在我和尖心姊妹一起抚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鼓励每一个孩子学习一种乐器，但我们只是在他们尽责每日练习乐器，才准他们去上乐器堂。在一个星期六，我们第三个女儿很兴奋地想跟朋友去玩，但是她未练琴。她知道自己要练习30分钟的承诺，打算去校定闹钟，因为她不想比要求的时间多练一分钟。在她钢琴之前经过微波炉，停低按了几个掣，但他没有设定闹钟，而是设定微波炉运作30分钟，然后按开始。在练习了大约20分钟之后，他走去厨房看看剩下多少时间，发现微波炉着了火。我正在后院工作，他跑出来大叫屋企火烛，我迅速跑入屋，发现微波炉确实着了火。为了拯救我们家不要被烧毁，我伸手去微波炉后面拔了插头，用电线将微波炉从柜台上拿起， 为了做个英雄，为了拯救我们的家园，我用电线挥动微波炉转圈，好让微波炉远离我的身体，然后去后院用力一揈，将微波炉抛到草地，我们在那里用水喉将火扑熄。
What had gone wrong?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微波炉需要物体吸收其能量，当里面没有东西的时候，微波炉本身就会吸收能量变热，甚至可能着火，在一堆火焰和灰烬中将自己烧毁。我们整个微波炉着火燃烧，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同样，那些将信心同埋神嘅话心直心中嘅人，能够吸收并且战胜大火嘅箭，系敌人必定会发放嚟毁灭我哋。否则，我哋嘅信心、希望同信念将无法持守，我哋就会好似空嘅微波炉一样受到伤害。我学习到将神嘅话心直喺我嘅灵魂，再加上对主耶稣基督同佢赎罪嘅信心。俾我能够吸取神的能力战胜敌人，以及敌人可能向我们发的任何攻击。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可以仰赖保罗所教导主的应许，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知道救主在小孩的时候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知道他长大的时候，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知道他尘世使命开始的时候，那些听他的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透过准备救主的能力增长，能够抵挡撒旦的所有诱惑。当我们跟从救主的榜样，透过学习神的话和加深我们的信心来准备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吸取神的能力来抵挡诱惑。在这个聚集受限制的时期，没可能定期去圣殿，我其实有刻意继续学习，了解更多关于神的能力。在我们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的时候，这种能力就会来到。正如加德兰圣殿的奉献祈祷文所应许，我们从圣殿离开的时候，就以神的能力武装起来。对那些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的人来说，获赐神的能力是没有使用限期，在疫情期间亦没有获得这种能力的限制。只要我们不再遵守圣约，不再继续过给我们有资格接受祂的能力的生活的时候，祂的能力就会消退。我和亲爱的太太在泰国、寮国和缅甸担任传道部领袖的时候，亲眼目睹神的能力。去到那班在圣殿中订立和遵守神圣圣约的人，圣殿与会者援助基金的设立，给这三个国家的很多圣徒在尽全力透过个人牺牲和准备之后，能够参与圣殿教义。我记得在泰国曼谷机场会见一班20位来自寮国的忠信圣徒，协助他们转机到曼谷另一个机场，给他们去香港的航班。这班成员因为终于可以去到主的殿而非常非常兴奋。当这班忠信的圣徒回来再次和我们见面的时候，由于他们接受了圣殿恩道门和神订立圣约，加添福音的成熟和能力都显然已见。很明显，这班圣徒从圣殿离开的时候，以他的能力武装起来，这股力量比他们能够做到超乎自己能力的事情，比他们持守的力量，面对身为教会成员在自己国家的挑战，令他们能够在真理中带着极伟大而荣耀的信息，继续在寮国建立主的国度。在这段我们不能够去参与圣殿教义的时间，我们有没有仰赖在圣殿里面订立的圣约，为我们的生活设定清晰不变的前进方向呢？ 如果遵守呢啲圣约，就会俾到我哋关于未来嘅愿景同埋期望，仲有清楚嘅决心。透过我哋嘅忠信，能够有资格接受主所有嘅应许。我要请各位寻求神想赐俾你嘅能力。我见证喺我哋寻求呢种能力嘅时候，会蒙受祝福。对我哋嘅天父比我哋嘅爱有更深嘅了解。我见证由于父天父爱我同埋你，佢将佢嘅爱子耶稣基督俾我哋做我哋嘅救主同救赎主。我为拥有全部能力嘅耶稣基督作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嘅兄弟姊妹，我哋都好热切期待，特别冇任何人比我更加渴望能够聆听我哋亲爱嘅先知罗素立尔逊会长嘅闭会致辞。呢一次真系一次非常美好嘅大会，但亦都系我哋第二次因为2019冠状病毒嘅缘故改变传统聚会嘅方式。对于呢次嘅疫情，我哋都感到心力交瘁。头发都似乎好似甩咗唔少，从我几位总会兄弟嘅头上可以非常明显睇得出嚟。请知道我哋确实不断咁样为所有喺各方面受到疫情影响嘅人祈祷，特别系嗰啲失去亲人嘅人。大家都会同意呢一次嘅疫情持续咗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到底要等几耐？先至能够脱离我哋所面临嘅困境呢？当我哋喺个人考验中努力持守，等完再等，但系援助似乎好慢先嚟到，应该点做好呢？当重担压到我哋唞唔到气，点解迟迟都得唔到解救呢？当我哋提出咁样嘅问题嘅时候，不妨试下听下另一个在湿冷幽暗的牢房中发出呼喊的人，当时他正是经历当时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我们从尼伯地监狱的深处听到，神啊，你在哪里？遮盖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呢？你的手要静止到几时？要几耐呢？主啊，到底要几耐呢？所以在背负忧伤的重担、内心的痛挥之不去的时候，我们不是第一个，亦都不会是最后一个可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现在我不是讲紧疫情或者是监狱，我讲紧的是你、你的家人和你的邻人，他们可能面临很多不同的挑战。我讲的是很多渴望结婚但是未能够如愿，或者是已经结了婚但是希望彼此的关系能够更加似在高人角度的人。我讲的 是那些不得不面对严重健康问题，可能还有不治之症，或者是那些因为无法弥补的遗传缺陷而必须终生对抗的人。我讲的 是很多长期受到情绪和心理健康挑战，以及那些爱他们和他们一起承受心灵重担的人。我讲的 是救主吩咐我们绝对不可以遗忘的贫困者。我所讲的 是等待你的子女回头，无论子女的年龄，他们选择的道路和你所祈求的并不一样。此外，我承认除了上述所列出很多我们个人可能因此期待的事情之外， 其中仲有未提及应该怎样解决我们要共同面对的庞大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问题。我们的天父显然期望我们努力去解决这些困难和棘手的公共议题和私人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全球的重大议题或者是私人的小问题，在人生的过程中，有时即使我们在灵性上尽最大的努力和决心，仍然无办法如愿获得我们在祈祷中热切祈求的胜利。所以在我们一起努力和等待祈祷答复的同时，我要给各位来自使徒的应许，我应许神必垂听你们的祈祷，你们的祈祷必蒙答复，即使可能不是以我们希望的时间和方式，但是全知全能、永恒慈悲的天父必定会按照祂的时间和方式回答这些祈祷。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请了解天父不会睡着觉，亦都不会瞌眼瞓，祂尽神圣之神的职责，关心祂的子女的幸福和永恒超胜更胜于一切。他是拥有纯正之爱的荣耀人物，慈悲之父是他的名。你或者会说，即使是这样，难道他的爱和慈悲没办法为我们分开个人的红海，给我们从干地上通过个人的困难吗？难道他不能够派遣21世纪的海鸥从某个地方飞来吞食所有21世纪令人烦恼的蟋蟀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错，神可以立刻行奇迹，但是我们迟早会知道他是我们尘世生命的主宰，只有他能够掌控我们人生旅程的时间表，他以个别的方式来管理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表。虽然有人好像等待进入不是大池的虚弱病人一样立刻获得医治，但是其他人就需要花40年的时间在沙漠等待进入应许地。虽然有些人好像尼腓和尼可一样，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神的保护而被火环绕，但是亚伯纳代却因为他的信仰在条柱上被火烧死。我们还记得那位以利亚，他一呼求，天上就立刻降下火来作见证，反对巴力的祭司。但是同一位以利亚亦都曾经经历很多年的干旱，甚至有一段时间只能够靠乌鸦带来的少少食物去充饥。我的估计是这些食物根本称不上为开心乐园餐。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信心是指无论在顺境或者是逆境都要信赖神，即使必须忍受一些的痛苦才能够看见祂向我们伸出援手，亦都要继续信赖祂。在现今的世界中，这样或者很难做到。很多人认为人生最能够免除一切的痛苦，如果有人为任何事遭受痛苦都是不应该的，但是这样的想法永远都无法给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新娘。我大胆地将尼尔·麦士维长老曾经讲过的一番说话做一些的修改，为此我要向他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要呼应他所讲这样话：一个人的人生不可能既充满信心又毫无压力。我们不可能一边喝着柠檬水天真地过一生，然后一边说，主啊，请赐给我你最珍贵的美德，但千万不要让我感到忧伤、难过 和痛苦，也不要有逆境。请不要让任何人讨厌我、背叛我。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我感觉你或我所爱的人抛弃了我。总之，主啊，请留意，不要让我经历这一切使你成圣的经验。但是当所有其他人经历这段坎坷之路之后，请让我与你同住，让我轻松地过着基督门徒的生活，同时还能向别人炫耀我们有这么多相似的优点和品格。我亲爱的兄弟姐妹，基督门徒的生活能够带给人安慰，但往往不会轻松自在。通往神圣和幸福的道路，无论现在定是将来，都是一条漫长而且时有崎岖不平的路。走在这条路上需要时间，亦都需要毅力，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做会有极大的酬赏。摩尔门经阿尔马书第32章里面清楚有力地教导这一项真理。这位伟大的大祭司教导，如果我们将神的话当作一粒小种子种在心里面，如果我们细心地淋水、除草、滋养和加以培植，这一粒种子在未来就会结出果子。那果子最为宝贵，比一切甜蜜的更甜蜜。食果子的人将会不再口渴，亦都不再饥饿。在这个伟大的篇章中教导了很多的教训，但是在所有教导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一粒种子需要得到滋养。我们必须要等待这一粒种子成熟，我们以信心之眼盼望树上的果子。阿尔玛说，我们不久就能收成，咁亦难怪喺佢结束呢一段美好嘅教导嘅时候，再三呼吁我哋要以努力同埋耐心喺心中培植神嘅话，就好似佢话要以恒久忍耐等待那棵树为你们结果子。
COVID
冠状病毒和癌症、
怀疑
和沮丧、财务困难和家庭的考验，几时才能够卸下这些重担呢？答案是不久。这段时间无论是长或短，并不是我们时时可以自己决定的，但是藉着神的恩典，祝福必定会临到坚守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身上。这一个问题一早已经在耶路撒冷一个僻静的园子里面和众人仰望的山丘上得到解答。在这一刻，我们聆听亲爱的先知结束这一次大会之际，愿我们都能够记住罗素·纳尔逊已经用他一生去展现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They shall walk,
对所有努力寻求
I pray,
走出
that by and by,
悲伤
sooner or late,
希望从哀痛中重获自由的人，我祈求不久，无论迟早，这些祝福都会降临到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我要为神的爱以及祂荣耀福音的复兴作见证。 呢一个福音能够在各方面解答我们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奉耶稣基督救赎的圣名，阿门。
At the conclusion,
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很衷心感谢所有尽心尽力去准备这一次大会的每一位。我们亦都很感谢为我们讲道和振奋人心的音乐的每一位。这一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道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他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出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来结束这一场的大会。跟着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之礼，简恩纽曼兄弟会为我们做散会祈祷。之后这一次的大会就会完结。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两天的总会大会充满了荣耀。我对可能会长老所讲的充分感认同。我们对大会的音乐和祈祷都深埋感激。大会的信息都是充满由主所启发。在大会过程中，我都在脑海中想象着你们在聆听着大会。我请求主帮助我了解你们的感受、担忧或者你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我曾经想过我会讲些什么来总结今次的大会，令你们对未来怀着乐观的态度。我知道这些是主想要你们感受到的。我们活在一个荣耀的时代，是数个世纪以来众先知所预见的日子。这个是一个不会再对异人保留任何属灵祝福的福音期。尽管世界上的各种骚动之中，主希望我们快乐地期待未来。让我们不要花费精力沉浸在昨日的回忆当中。以色列的聚集正在继续向前迈进。主耶稣基督亲自指导他教会的事务，而教会一直会达成，一定会达成他神圣的目的。我同你的挑战是要确保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神圣潜能。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新常态，如果你真的想拥抱新常态，我邀请你将心思意念和灵魂更加转向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这样做成为你的新常态，藉由每日悔改去拥抱新的常态，寻求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更加纯洁，施助他人保持永恒的观点，光大你的召唤。无论你的挑战是什么，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要认真地过每一天，令你能够更加准备好迎接你的造物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圣殿，主的教义和圣约帮助我们为永生作准备。永生是神一切祝福中最大的。各位都知道，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缘故，我们的圣殿需要暂时关闭。之后我们开始精心协调，分阶段重新开放圣殿。很多圣殿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开放。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数以千计的夫妻已经接受印证，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自己的恩道门。我们期待有一日所有配星的教会成员都可以再次为祖先去服务，并且在神圣的圣殿中崇拜。现在我很高兴宣布六座新圣殿的兴建计划， 呢啲圣殿将会喺以下嘅地点建造。
Tarawa Kiribati,
Tarawa Kiribati,
Vanuatu,
Port Pirie Vanuatu, Linden 犹他州，危地马拉市危地马拉，巴西，同埋 Santa Cruz 玻利维亚。当我哋建造并且维护呢啲圣殿嘅时候，我哋祈求你哋每个人都能够造就同埋维护自己，使你哋配称进入神圣嘅圣殿。而家我亲爱嘅兄弟姊妹，我要祝福各位嘅内心能够充满住主耶稣基督嘅平安，佢嘅平安超乎世人嘅理解。我祝福各位能够更有渴望同埋能力去服从神嘅律法。我应许各位，只要跟住去做，各种祝福就会倾注喺你哋嘅身上，包括更大嘅勇气、更多嘅个人启示、更加甜美和谐嘅家庭以及喜乐，即使喺充满不确定性嘅情况下，亦都一样。愿我哋能够齐心向前，履行我们的神圣使命，帮助自己和世人为迎接主的第二次来临作好准备。我这样祈求并且表达我们各位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Dear Heavenly Father, at the close of this general conference,
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美妙的祝福，和你所选择给我们的领袖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感谢刚才所宣布的六座圣殿将会去兴建，令这个世界更加充满你的爱。 我们感谢你， 我们爱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 天父， 我们很希望继续都能够得到父神你的祝福， 使我们每个人都平安， 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使我们的生活之中没有任何的过度的忧虑。
我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回到父神你的国度里面，但求你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好。我们这么说，是奉你的爱子的圣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unday
After 1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 本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 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